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今天晚上为止都还没机会信耶稣，举个手我瞧瞧好吗？好，请招待的同工从前面往后面发，从举高一点哈，举高一点，从前面往后面发，请招待的从前面往后面发。为什么要从前面往后面发呢？因为我们的书今天带来的时候出了点错，所以有一半的书没带来。那没有带来，就要鼓励你以后养成习惯聚会坐在前面。不是说坐后面的就不送你们啊，这个所有今天来到这里您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猜想你都是有朋友带您来的，对吧？有没有例外？有没有自己找来的？没有哈。那请你跟你的朋友说，刘老师答应了要送我一本书，他带的数量不够，得补给我。OK， 那就请带朋友来的人跟这个教会的王鑫在那里举个手，跟他联系，我们会尽快把缺的补过来，一定送到你，给每一位，好吧？这本书呢，送给您是带回去，希望您好好看。我讲的是普通话吗？那怎么好像有不少人没听懂？我再试一次。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你就非逼着我说现在不要看吗？真的希望借着这本书你回家好好看的时候，上帝可以把格外的祝福带给您。不过现在拜托拜托，手机关掉，专心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段话是耶稣说的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谁说的，我就告诉你，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人们讲的一个比喻。请问这个比喻里面的人，一个主角，他有什么特点？有钱。羡慕不？别装了。我们在座稍微有半点脑袋的人都知道，金钱不是万能，同意吗？但是我们也知道下句是啥。哎，说的对，这个钱这个东西啊，真的很奇怪啊，一定需要的，怎么说你都得要。一个人如果有一天可以成为财主， 你觉得这个人成功了吗？啊？有的人觉得成功了哦，是吧？我们中间有没有财主的？哎，举个手我瞧瞧，不要谦虚嘛，保证不给你借钱。一个人如果有一天可以成为财主，不简单哦，不简单哦。哎，我们看别人有钱呢、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的一句话是什么？羡慕、嫉妒、恨。其实各位朋友，说句实在话，羡慕、嫉妒、恨有啥用啊？那钱是人家挣的，人家有本事，你在那儿不高兴干啥呢？跟自己过不去嘛，对吧？但是一个人有钱不表示这个人真的成功啊。坦白跟你说，这年头有钱人呢、啊，会是我们心里面羡慕的成功者不是很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问一问这个有钱人，这个财主，他的钱从哪来的，对吧？想一想，如果说你是贩毒变得财主，怎么样？很了不起是吧？很骄傲，很有成就，会吗？我希望你不会哈。那如果说你是开妓院贩卖人口，挣了好多好多钱，怎么样？你这个财主如何？不怎么地，不怎么地。卖军火呢？好不到哪里去。哎，贪污了，这个咱们都认识嘛，对吧？总听过嘛，对不对？说一个房子一去收不得了啊，哎呀，收出来的东西一卡车一卡车的装啊，羡慕吗？不，不需要羡慕，不需要羡慕。一个人是财主不一定成功，你得问一问他怎么变成财主的。请问耶稣讲的这个人，他怎么变成财主的？啊？田产丰盛，什么意思啊？人家是种田的，做农的，开农场的。我不知道你对农业有没有一点点概念。开农场的开成财主容易不容易？极其艰难。一个做农场的人可以变成财主，那说明什么？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人运气好，不会的。因为做农场可以做成财主，他今年运气好，明年也运气好吗？不会的，不会的。他要花好多的时间心血研究安排计划。种麦子好还是种棉花好？是种蔬菜好还是种中药好？你以为哪个一定赚钱？我因为刚好认识一些人是开农场的，有的在美国开，有的在中国开，我太了解他们的辛酸。 真难呐、啊，真难呐、啊！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东西，然后你今年种的，哎呀，收成可好，价钱又好，美得不得了。明年呢？明年200家农场跟你种一样的东西，看你卖给谁。听明白了没有？换一句话说，这一个财主，他不只是有钱，这个人有什么？有这个哦，有这个哦。哎，年轻的女孩子，你告诉我，你要嫁人，你是要嫁有钱的，还是要嫁有这个的？我都知道，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开口就告诉我两个都要。在人看，这个人是相当成功啊，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头脑，这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更难的难在哪里，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呢、啊，这个人他有了钱以后，他经过好多好多的难处，你知道吗？你不要看那几句话，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哎，种田的人他问是问这个问题啊，马云问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财主，他都要面临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哎，人家这个财主有没有计划？有，安排得很好。哎，他想出这个点子，很不错。但是各位，你知道，任何一个企业，不是你有好的概念就一定成功的，明白吗？你的执行力怎么样？哎，你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盖多大？加一倍？还是加10倍？这个成本一样不一样？完全不同。哎，但是加一倍对还是加10倍对呢？哪一个对？ That depends， 要看好多好多不同的情况，是吧？很明显，这个人他能够把这一些的business plan 很成功的 execute， 可能不止一次哦。并购再并购，对不对？这年头开公司就要买人家的公司嘛，对吧？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跟他自己说什么？他可以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哎，你不要小看他说的这几句话，这几句话里面说明这个人呢，真不简单啊。这个人不只是在财产的投资管理上面高人一等。这个人他怎么就有这样的悟性？他会知道他不是个畜生。哎，你不要笑啊，咱们中国人呢、啊、最恨人家骂我们畜生，同意不同意？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喜欢人家说你畜生的？举手，有没有？一个都没有的。你骂我畜生，我给你打了，对吧？要不然骂回去了，是不是？哎，但是很奇怪哦，非常奇怪的在哪里呢？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是畜生。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所有的畜生跟人有什么差别？哦，我们脑袋大一点，真的。有没有动物脑袋比我们大的？有。那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有人问苏格拉底，
什么叫做人？
他怎么回答？两个脚站着走路的。那个人第二天就拿了一只鸡，看哪，这里有一个人。苏格拉底说，没毛的。第二天他拿了一个没毛的鸡放在那里，看哪，什么叫人？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不是畜生，是因为人有灵魂。哦，这个东西好伤感情的，好伤感情的。因为咱们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从小念的教育教你什么？告诉你没有生命的东西，打雷闪电经过漫长的时间不知道咋的有了阿米巴，阿米巴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它可以变成青蛙，青蛙高兴上了岸，居然会爬树成了猴子，猴子有一天成了你爷爷。哎，咱们从小听这些就听得相信啊，理直气壮的相信啊，根深蒂固的相信啊。我们完全不知道说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畜生，我们是人，我们有灵魂。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他就是畜生。这个人谁告诉他的他有灵魂？哦，这个人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因为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有灵魂的话，这个人他的人生观就应该不一样了。今天很多人的人生观呢，严格的讲是瘦身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一个禽兽他的一生的观念是什么？有哪里好吃就吃什么，有哪里好玩就玩什么，同意吗？养过狗没有？养过猫没有？他一生活着干什么？想办法找好吃的，对吧？找好玩的，对吧？然后有一天呢，还得骗个老婆，还得生几个小崽子，这就是他一辈子。然后有一天呢，挂了。那请问各位，你的一生是什么呢？你活着干什么呢？如果人没有灵魂，人活着干什么？你知道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他居然知道他有灵魂啊！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有灵魂的。这个人知道，我是碰过一个人，他是死都不相信有灵魂的。这个人很年轻，哇！现在想起来，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很久以前了。那个年代在我住的地方不太容易看到中国人，跟你们现在不一样啊！你们现在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反正走过来是中国人，走过去也是中国人。如果你一不小心啊，到了东西两岸更多，如果你再傻里傻气的去什么多伦多啊、温哥华那种地方呢，就甭提了。你到那儿你要找哪里有白人，找死你。我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谢谢，不太容易看到华人。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跟你们很不一样，我们那个年代你开车也好，你买菜也好，你不公园里面也好，你只要看到一个黑头发的，你知道你会干什么吗？你会兴奋呢，你会好开心哦，然后你就要凑上去啊，请问你哪来的？然后人家跟你讲一堆日文，讲一堆韩文，哇，摸着鼻子就走了，对吧？那如果碰到一个，哇，中国人，哎呦，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哦。我们那年代就这个样，你知道吗？我就是在买菜的地方碰到这小伙，他看到我兴奋得不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来美国已经三个月，没见过中国人，所以他一看到我，哦呦，那个兴奋的，我还没那么兴奋，他已经兴奋的不行了，所以他马上就过来跟我讲话。那一听我讲普通话，哎呦，你看他美的，因为他北京来的，就问我，哎呀，您来在这儿待多久了？你知道那我学不来他那金辫子啊，这什么您啊您啊，这，我们从小就你，咱们没文化嘛，对吧？人家不是啊，人家天子脚下那些人讲话可有文化了，骂人一个脏字都没有。哎呀，兴奋的就跟我聊啊聊啊，问我啊，你在美国待了多久啦？你这做什么的啊？什么？哎，一问啊，你是学 computer 的呀？我是啊。哎呦，我也是啊。搞了半天，他是一个电脑的公司派他到这里来买一套很大的软体系统，然后他来这边受训，高兴啊，跟我聊啊聊啊聊啊聊，然后问我好多好多的事儿。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有个很坏的毛病，就是我们碰到陌生人呢、啊、很喜欢请他吃饭的、啊。我就跟他说了，哎，我说怎么样啊，这个哪天晚上有空来我家吃个饭呢、啊、哦，他说天天都有空。我说那就明天晚上来啊，我就跟他约好了在哪怎么走啊什么的，我说因为他没车啊，讲好你在什么地方我到哪里去接你，因为他从他住的地方走出来哈、啊，我接他比较方便啊，我就接了他到我家来啊，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中餐。那你们大概也可以猜到，这个基督徒请人吃饭啊，没有白吃这回事的。这个基督徒请人吃饭有个毛病啊，这个毛病就是吃饭就得要跟人家讲讲耶稣的呀。所以呢，我跟他一边吃一边聊，我后来就话题一转，听过耶稣吗？听过。知道他是谁吗？不清楚。我就开始跟他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我讲的好起劲儿，他一句话都没吭。我讲了个半天，看他一句话都不吭，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听懂了没有？他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啊，就别讲这些上帝啊灵魂啊天堂啊地狱啊这事儿别提了。 你要知道啊，我从小是吃辣椒长大的，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呢、啊、脾气都不是特别好的呀。对不起啊，中间老乡就得罪你们了啊，反正咱们湖南人坏也没关系，众所周知的哈、啊。我一听他叫我别说了，请问你，我听到他那句话爽吗？特别不爽。我心里想，你这个小家伙真是没家教。中国人讲的嘛，吃人家的，拿人家的，你吃了我的，我现在跟你讲讲耶稣，你那不高兴的样子跟我讲，叫我别讲了，你这什么东西啊你。我一下子啊热血沸腾，当然我跟基督徒讲啊，千万别学我啊，这个一点都不是圣灵感动啊，这个是满了肉体啊。哎呀，一下热血沸腾啊，我就很凶的瞪着他，我说什么叫做不要讲啊？我说你难道不相信人有灵魂吗？他看看我，他说当然不相信啊，他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哎呀，气得我嘞，这是什么鬼话呀这是。我一气之下口不择言呐、啊，我就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知道的？你死过啊？哎呦，他一看我这么凶啊，他就不吭气啊，因为他知道他没死过吗？他怎么知道的呢？但这小子他因为他是北大的，你知道，那小脑袋还是挺好使的。他憋了30秒，他就抬起头来看我。他说：“刘老师啊，人死了真的有灵魂哦，有天堂有地狱哦。”我说：“是啊，你死过啊？”我就跟他说我没死过。他说那咱们两个扯平。哎，我说没扯平。他怎么没扯平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的呢？还不就是从小别人教你的吗？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你做过实验？是你证明的？没有，我是听人家说的，我就选择相信了。他说那你说人死有灵魂，有天堂有地狱，你怎么知道的？你做过实验？你证明过？我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说我们扯平了吗？我说真的没有扯平。他说为什么没有扯平呢？我说因为告诉你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人，他们都没死过。告诉我人死了以后有灵魂，有天堂有地狱的人，他们死过。这下他傻了。啊？真的？我说真的。他说谁？我说耶稣。他昏了，他不跟你说我不相信耶稣的吗？我说那不只是耶稣啊，我说死过回来的人不是只有耶稣一个，很多很多的。我说你要听我讲给你听啊，因为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事嘛，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啊讲。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哈，那天晚上我跟他这么讲，因为很多的血气在里面了， 你真的想要帮助他信耶稣，其实是没什么戏的。因为一个人要信耶稣，绝对不是你把他的头脑说服了。一个人要信耶稣，必须是他自己里面愿意相信的。那他已经跟你两个人杠上了，他怎么会愿意相信呢？就是你讲的是真的，是对的，我也不要信。所以那天晚上当然是不欢而散，讲得蛮晚的。哎，最后一看，哎呀，糟糕，明天要上班，你也要上班，早点送你回去。我就开着车带他走。那真是神啊！怎么说呢？上了车，出了车库，啪，打雷，然后倾盆大雨。那个雨大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啊，你们有没有开车把雨刷开到最快，然后什么都看不见？哎呦我的天哪！那个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开啊。我就开呀、啊、开呀、啊、开呀、啊、我开了一段时间，我就说糟了。为什么糟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手机的啊，也没 GPS 的。我为什么说糟了呢？迷路了。因为我发觉我在兜圈子，我好像绕不出去，我怎么转来转去好像就在一个地方。哇，明明刚才经过这里，怎么开开开又开到这里？不对啊，我到开到哪儿去了？没办法，我就说这样子吧，咱们停下来等一等，等雨小一点我们再走。就停在那儿，停在那儿，你去左看看，你右看看。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那就是路上没车，一部车都没有，就咱们一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开到一个大坟场的中间。所以在坟场里面兜啊兜啊兜啊。你知道美国的坟场就像公园一样的，很漂亮的。我们那个坟场你根本不告诉你坟场，你不知道的呀。碑都是平的放在地上的，没有站起来的，所以你看过去就是公，就是花，就是草啊，就是这样子一片。我们在那转啊转啊转啊，等我停下来，等雨稍微小一点，他左看看他右看看，他突然明白了咱们在哪儿了。刘老师啊，咱们还是走吧。我一看他讲话那样，我就知道了。我说为什么要走啊？急什么？他说这个地方不太好。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好啊？他说您还没看出来吗？这都是死人呐、啊！我说死人比活人安全啊！你们哪一个人被死人抢过？有吗？没有的事啊！吓得他，因为他看我不想走了。走吧，我求你了，我们赶快走。我说刚才是谁告诉我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如果人死了啥都没有了，你怕啥呀？他一句话都不敢回我。因为到那个时候他突然之间明白，脑袋里头自己被洗脑，自己骗自己，自己被别人骗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他心灵的深处知道人是有灵魂的。听明白了没有？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都知道人是有灵魂的。
我们不是一团肉，我们不是禽兽，我们有灵魂。
那亲爱的朋友，我想问你，灵魂从哪里来？
你可以傻里傻气的相信你的身体可以进化出来，
但是请你告诉我，灵魂从哪里来？灵魂从哪里来？
你如果稍微懂一点点电脑，你知道不管你是用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作业系统，知道吗？都有一些软件在里面管这些硬体，对吧？请问各位，软件存在不存在？存在不存在？看得见吗？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你知道它在，它有用，没了它就死了，听明白了吗？
人的灵魂，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是神造的。
圣经里面称呼上帝为万灵之父，那个万，中文翻作万，英文翻作 all。 上帝是每一个人灵魂的爸爸。
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在心里的深处都对着无限大永恒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望。
你在地上你可以很成功，很成功，你可以得到这个，你可以得到那个，我不知道你最想得的是什么。你如果问我们家里这些九零后的小孩，他会告诉你，我现在最想的就是过下一关，那是他最大的满足。你不要笑他，你觉得他很蠢，浪费了他的生命，浪费了他的时间，浪费了他的一切，不过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转眼成空的东西。你呢？
你得到的东西不是转眼成空吗？
请你告诉我，你得到的哪一样东西可以存到永恒？
是金钱吗？
是学位吗？是你的专利吗？是你的公司吗？是爱情吗？
我在我们教会服侍了这么多年，那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我花很多的时间服侍年轻人。我讲的年轻人，从中学开始，大学、研究生、做事的
这个年龄带的孩子，我们从十个孩子开始，现在我们的团契超过200个人，全是这个年代这个年纪的这一些的孩子啊。哎呦，对他们来讲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好啊？叔叔你知道吗，他今天对我笑了，真受不了啊。我说笑了又咋地嘞？
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告诉你金钱不重要，我不是告诉你工作不重要，我不是告诉你学位不重要，我绝对不是告诉你爱情不重要。但是我要问你一件事，所有你觉得重要的这件事，有哪一样可以陪着你的灵魂 进到永恒。很快，很多的东西你都要放下。你知道，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上帝，没有这一位永恒的神，你所有追求的东西，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听清楚吗？哎，请问你啊，没有钱的人比较幸福，还是有钱的人比较幸福？所有相信有钱的人比较幸福的人都是穷人。因为穷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假设有钱就好了。听懂了吗？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人生中所有让你活不下去，心都碎了，失去了一切盼望的时候的那些事儿，都是钱搞不定的事儿。听明白吗？钱搞得定的事儿，都是小事儿。你人生中真正的大事儿，钱搞不定，钱搞不定的。没有钱了，羡慕啊，羡慕啊！我不是讲你们，我讲我自己哦。哎呦，我来美国的时候多穷啊，哪像你们现在神气的不得了。我们那边一些小孩把我真的是刺激到不行啊。叔叔，我想买个车。啊，买车？你为什么要买车？我妈说还是买个车吧，美国车便宜嘛。美国车真的便宜嘛，对吧？我德国的朋友来到美国，我带他去看BMW， 他看完以后他一口血要吐出来，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凭什么我们德国做的车在德国买要比你们在美国买要贵30%？美国真的便宜。所以这些小家伙一来说我要买车，我说好啊，要么你要买车就买车，买个什么车？我妈讲说，如果不是保时捷呢，那我们就去看个路虎吧。我天哪，有病啊。没有钱，我那个时候真没有钱啊。你知道我下飞机的时候带了两个皮箱加上一屁股的债，就这样子来到美国。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哦呦，那个时候一心所想的就是有钱就好喽。其实今天我们看一看，有钱有什么用？有钱有什么用？就是昨天呢，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妈妈带着她的女婿到我家来，哭得死不成，哭到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他女儿觉得结婚这么久已经没味道了，家里这个老公没味道了，所以他在外面左换一个右换一个。他说哎呀，这些男人才懂得什么叫玩。你说你是做娘的你怎么办？有钱啊，你钱多得很啊，你怎么办？你以为有钱有什么了不起？有钱没用的，什么用都没有。几年前医生告诉我，对不起，你有癌症啊？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我呢？我30年每年做健康检查，我的医生都告诉我你是健康宝宝，还跟我加一句，病人都像你这样的我都饿死了。晴天霹雳啊，癌症，不但说癌症，告诉你很毒的，要马上开刀的，而且开完刀还不知道后面要干什么。有钱，有钱，你再有钱咋地？
有钱人不长癌症，你碰到了你就是没辙，听明白吗？那至于没良心的老公、没良心的老婆、没良心的爹娘、没良心的孩子，会不会碰到？没钱人会不会碰到？会，不多。你听明白吗？有钱的时候问题可大了，可大了。因为我见过太多有钱人嘛。请问你，你一大堆的钱弄来美国，是要放在你名字下面，还是要放在女儿名字下面？咱们中国人一定是放在女儿下面嘛，咱们自己再去跟政府提领救济金嘛，对吧？但是问题是，哪一天女儿不认你呢？嗯，不会的，不会。那那些哭的来找我帮忙的人都哪来的？听明白了没有？没有钱，谁会要害你啊？你告诉我，你没有钱，谁要害你？谁想害你？两个月前，我的朋友买了一部车，我说这个车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是 Toyota 嘛。对吧，至少应该买一个什么什么那种比较名牌的嘛。哦，他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这部车防弹。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买防弹车？因为太有钱。听懂吗？你穷，谁会去绑架你的孩子啊？没这事儿。你有钱，你看看你小孩，你放心吗？你放心吗？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上帝，有钱有什么用？有钱不会给你带来快乐。事实上，我告诉你个坏消息，如果没有上帝，你有钱不会花。相信不相信？你今天穷啊，你不会相信这些事，但是因为你很聪明，你很努力，我告诉你，30年以后你一个大麻烦，你手上一堆钱，你不知道怎么办。有一个16岁的小孩来了美国2年，英文讲不到20句，上学没有上啊，回来都考这个，这个什么鸭蛋，人家就这个本事。他爹打电话给我，你帮帮忙，劝劝我儿子，你把他找叫过来。我说你都来两年了，怎么英语念成这个样子呢？他不想念。我说你每天干嘛？吃饭、睡觉、打游戏，周末找女孩子来睡一睡。16岁啊，他开一瓶酒，他可以开1000美金的酒。我说孩子，你不能这样子活啊。这是我妈跟我讲的，尽量花。我说为什么？他叔叔你大概不知道，我爷爷大概有个10来亿，我是唯一的孙子。我爷爷从小就告诉我，放心，每一分钱都是你的，不会给你爹，也不会给你娘，全给你。他说我爷爷都70多了，我再熬个几年，爷爷一挂，我这些钱要咋花我还真算不过来了。听懂了吗？
说你要念书啊，他看看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念书啊？他念书有什么用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上帝，你有钱有什么用？你连怎么花都不会，不瞒你说，你不会，看扁你了，你就是不会。你能干嘛？哦，吃吃，你能吃多少东西啊？告诉你个坏消息，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而且什么都好吃。有一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嘿嘿嘿嘿，你就发现一件很伤感情的事，你根本吃不了什么东西，你只有看的份。你能吃什么？你能吃多少？一点点的钱就撑死你，你还能干嘛？买大房，再买大房。买大房干嘛？给管家住。你有钱不会花，你知道吗？因为你找不到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去花你的钱，你就是拼命在赚，赚了再赚，赚了再赚，赚了再赚，赚了再赚，最后干嘛？让别人花，可能是老婆花，对不对？可能是孩子花，对不对？让他们去做，听不懂啊？什么叫做？让他们去糟蹋。爱情，爱情，我不知道两个人结婚以后为什么爱情常常不见了，我真的搞不清楚。虽然我做婚姻辅导已经做了30年，但是我真不明白咋这么难呢、啊？要好好相爱走下去这么难啊？我一想起来、那个死老头，哪一年他干了什么事儿？他说了什么话？他怎么对我妈？哎呦我天哪！我最怕看我们教会的那些老人家，每一次去探访，我就发觉一个最大的难处：这些人早上有没有吃药是绝对记不得。但是20年前的事儿，30年前的事儿，40年前的事儿，一讲起来咬牙切齿。真的，没有耶稣，你的婚姻会变成什么样？吵啊，闹啊，冷战啊，热战啊，离啊，离了再结啊，结了再离，这有什么稀奇啊？然后呢？有一天累了，也不想吵了，就过着吧，凑合点。见过这种婚姻吗？满山都是啊，不跟他啰嗦了。反正讲也不会听的，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他别管我，我不会听他的，他不就这样？哎，请问你啊，夫妻中间感情不好，最后是喜剧收场还是悲剧收场？啊？哦，终于有一天那个杀千刀的走了，然后剩下那个人，哎呀，开心啊，开心啊，终于等到你走了，是吗？不是，人真贱。活的时候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等他一死哭死你，见过没有？哎呦，我真是，我跟你讲，我们教会有个大麻烦呢。我们教会人不少，你知道吗？你想，我们年轻人就200多嘛，那其他不要算了，对不对？教会人多，你知道什么麻烦吗？人多，要死的也多。一天到晚搞葬礼，累死你啊！那你们笑得很开心啊，因为葬礼你们不是每个都去的嘛，对吧？但牧养教会的人要每个都去的呀。你说烦不烦？
那很辛苦的呀。那我告诉你，教会里面有人走了，你不是只有主持一个葬礼啊，从这个人走，你就要陪着他的家人，有好多的事情要处理啊。我告诉你，我就没看到一个是我真高兴他终于走了。其实他们生前吵啊吵，吵的要死，我劝架都不劝了多少次了。哎呀，这个死没良心的怎么能够丢下我呀，我现在吵架都没人了。请问你，你的爱情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悲剧，对吧？哎，如果啊，当然这个如果是很大的如果，这是千一千对一万对里面搞不好一对的两对的哈。哦呦，你浓我浓，你里面有我，我里面也有你，我相看两不厌，哎呀，爱得不得了，相敬如宾，而且不是冰块的冰，一辈子，哎呀，好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请问各位，到最后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想过没有？一个人走了，另外一个人高兴啊，还是要哭死？你看见了没有，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论你这一生追求的是什么，都不能给你带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知道吗？哪有平安？几个月我在澳洲搞了一个半月传福音，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 Trump 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疯子，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人心惶惶，哪里有安全？墨尔本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说那是谎言。为什么是谎言？一天四季怎么会适合人类居住？一天四季啊，华氏摄氏中午36度，晚上14度，你们想过那什么概念？难受死你哦，难受死你啊！更糟糕的是什么？步行区最热闹的地方，砰一下就要死好多人，你是去还是不去？听懂吗？前两天伦敦是不是一样？这个世界哪里可以让你安安逸逸啊？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安安逸逸啊？我们带着一个孩子，从他来美国念书，念本科到念研究生，最后拿到硕士学位，在这边实习了一年，完个整个学习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早早的信主，好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爱主侍奉，买好了机票要回国了，做梦都想不到早上6点钟出门，穿过行人道，被一个车子砰当一下就走了，安安逸逸，谁能够有平安？我得癌症的时候，有个孩子非常关心我，
我不是说我现在没癌症了，现在还有，但是那时候比较严重。叔叔，医生有没有告诉你第几期？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哦，他说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每一期的死亡率是多少啊。我说孩子你错了，每一期的死亡率是一样的。怎么会？书上明明写的不一样。我说书上错了。为什么书上错了呢？我说因为每一期癌症的死亡率都是100%，只是看你是3个月死还是3年死还是30年死。听懂了没有？他非常担心我会死啊。我非常后悔那天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还不知道我们团契里面谁会先走，不一定是我，因为我是最老的嘛。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那句话会应验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上。哪里有安安逸逸啊？一生的平安在哪里？你除非像鸵鸟一样把你的头放在沙里面，我就是拼命读书，我就是拼命赚钱，管他将来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想一想，你哪里有平安？你心里面的那些焦虑、罪恶感，一样一样要追上你，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以为你很成功，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我遇见过很多很成功的人，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的不得了，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一件事，他们心灵的深处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他的。得不到的时候好想啊，好想啊，努力啊，努力啊，得到了呢怎么就这样子啊，怎么就这样啊？然后下一步呢？你到底要什么？你哪里会有平安？不只是你得不到的你痛苦，今天你手上有的任何的东西，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一切，如果没有上帝，你怎么知道明天他会在哪里？你知道我们有永恒的人最幸福的是什么？我们的罪恶被赦免了，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所爱的人可以暂时离开我们，明天我们会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听明白了吗？这多幸福，你知不知道？你有这个把握吗？你有这个把握吗？我曾经有一个部下，虔诚的回教徒。哎呀，人是很聪明，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转不过来。一天五次啊，一天五次啊，洗手洗脚，铺块白布啊，趴在地上啊，拼命祷告。哎呀，那个真的一样啊。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么虔诚啊，阿拉一定很爱你哦。哦，他一下把脸拉起来啊，很严肃地跟我说，他说绝对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说为什么？他说阿拉不会爱人的，阿拉怎么可以爱人？人有哪一点可爱？我说你这么的虔诚，这么的努力，
他不爱你啊。
哦，不会爱的。
我说那你将来去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不知道呢？
他说因为不管你多努力，你都不知道你的努力够不够上阿拉的标准。听懂了吗？回教徒没有把握，他们唯一有把握的是绑了炸弹，被炸死的时候他知道他会到阿拉那里去，其他他没有把握。佛教徒有没有把握？你去哪里？你去哪里？
我哪里知道我去哪里？
严格的讲，你如果真的懂佛教的人，你不会问你去哪里这个问题，因为你问去哪里这个问题的本身叫做执着，表示你根本还没开悟。听懂了吗？
只有信耶稣，你有确切的把握，
因为他是你灵魂的爸爸，他希望你回家，他赦免你的罪，他要你永远跟他在一起。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念经，你不要捐钱，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做一件事，你说我愿意相信你，求你来救我，求你来改变我。
我们那边呢，有一些人呢，刚来教会跟我不熟啊，当然不会跟我讲话的，
但是在教会久了，跟我熟悉了，有的时候中午吃饭呢，就坐到我旁边，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问啊，我听你讲，只要信就可以了。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我说为什么没有？我说上帝说只要信就可以了。哦，哪有这个事？我从小就没听过有这个事。重要表现，表现吧。我说不用，你信了以后他会让你表现，你不是表现了以后才可以信。这样子啊，这样子啊，这么便宜啊。
嗯，
那不信啊。我说不信啊，不信上帝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你会去一个没有他的地方，因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嘛。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你要跟上帝在一起。什么叫做不要信呢？就我不要跟你在一起。这样听明白没有？有人说我考虑考虑，我说不用。为什么不用？我不能迷信。我说你不信就是迷信，听得懂吗？因为不信就是你决定我不要相信，这叫迷信。为什么迷信呢？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没有半点的理由，完全是你的情感。一个人决定要信有很多的理由，太多的，每个人理由不一样，但一个人决定不信是不需要理由的，你什么理由都没有，我就是不要信嘛。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不信你不要怪上帝，因为上帝是要你的，那你不要你叫上帝怎么办？上帝只好尊重你啊，他只好让你去一个没有他的地方。那你知道没有他的地方是很可怕的呀，听明白了吗？我们中国人想的地狱是什么？刀山油锅是吧？啊，十八层。圣经讲的地狱，
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
上帝是光，
你不要上帝，有一天上帝把你摆在一个完全黑暗的里面。上帝是爱，你不要上帝，上帝就把你摆在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地方。上帝是沟通，英文叫 fellowship， 互动。你不要上帝，上帝就把你摆在一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你彻底孤独一个人在那里，你不能够跟任何一个人来往。这就是地狱，它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永永远远。上帝说不要去啊，千万不要去啊，因为地狱不是为人造的，地狱是为天使造的。上帝说你来跟我在一起，我这里有爱，我这里有生命，我这里有互动，我这里有好多好多平安喜乐，一切最重要的是我让你的良心可以平安，我让你的生命可以有价值，这是他答应我们的。关键不是你搞懂了没有，每一次有人跟我说我考虑考虑，我都说不用。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考虑，我说因为我很了解你只有三半半的小头脑，你是一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人想要了解无限大的上帝，这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你永远想不明白的，上帝从来没有说想明白的人可以来，没有。上帝说凡愿意信的人就可以来，你愿意不愿意，不是你明白不明白，你愿意了以后谁要帮你明白呢？上帝要帮你明白。讲清楚了吗？好，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我们一生没有神，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一生到哪里去找平安，找赦罪，找永恒的家，找不改变的爱，找超越环境的喜乐，哪里你可以找得到？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凡信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愿意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是耶稣亲口给人的应许。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你说我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懂，但是我承认我是有限的人，我承认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我没有人生的意义，我需要永恒的家，我需要赦罪，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现在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请勇敢地把手举起来，你说我愿意，你就把手举起来，只要你愿意，你现在把手举起来好吗？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愿意？还有哪一位你心里面知道没有上帝你这一辈子怎么走下去，怎么活？你说我愿意耶稣来救我，我愿意耶稣来爱我，我愿意耶稣来改变我，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恭喜恭喜。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也要，我要这个福气，我不喜欢带着我自己的罪，我不喜欢我这一辈子继续的活在虚空的里面，活在痛苦的里面，
我希望上帝来救我，我希望上帝爱我，改变我的人生，让我的家庭会改变，让我自己会改变。还有谁要这个福气？恭喜你，恭喜你。还有谁？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一位朋友你要吗？你愿意吗？你把手举起来，有吗？好，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个朋友你说，我真的知道，如果有上帝，我没有接受他，我会继续的活在痛苦的里面，我不甘心，我不希望。如果上帝要救我，上帝要爱我，我愿意接受这个福气，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我再说一遍了，上帝没有问搞明白的人请举手，恭喜你，恭喜你。上帝说，愿意的人你就可以来。还有谁愿意？还有谁愿意上帝爱他、救他、改变他的？把手举起来。有吗？还有没有一位？有吗？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我现在请求所有的基督徒，以及每一个心里面，你如果愿意上帝来改变你、来拯救你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呢，就请你也说一句。如果可能的话呢，希望你大声一点说。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听我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话我愿意跟上帝说，就请你跟着我们说。如果我跟上帝讲的话，你觉得，哎，这个话我不跟上帝讲，你就别讲，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我不知道我活在地上有什么价值，我也不知道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更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会有虚空、孤独、痛苦、埋怨，我都不明白，我不喜欢。我希望我有平安，我希望我有喜乐，我希望你可以赦免我一切的罪，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啊，很多的道理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有限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脆弱的人，我需要你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来到我的生命中，把我带到永恒的里面。我现在就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刚才你愿意跟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朋友。你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做这个祷告有啥用，但是我告诉你，当你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跟造你灵魂的那一位上帝发生了关系， 因为上帝答应我们一件事，他答应我们说，凡是愿意来接受他的人，他就给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权柄，一个 privilege， 做神的孩子。你的身份改变了，借着这一个祷告，你不但是一个人，而且你是神的孩子。神从今天开始就要带领你，就要帮助你，就要把你从属地的改变成属天的。哦，这个是人间最好最好的一件好消息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儿。我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做，因为神带领每个人的脚步不同，但是我很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每一个愿意的人，上帝都不会丢弃。为了要帮助你们在信仰上，让你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本书，是专门送给今天晚上愿意信耶稣的朋友。这本书叫做《认识真理》。这本书的作者很特别，他是四川人，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这个老兄到了德国，你们去过德国人就知道，德国除了面包、香肠、猪脚，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他到了那里以后，他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中国菜，查经班。当然他被邀请去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又有中国菜吃，哎呀美啊。但是很不幸，吃完饭以后这些人就在那边讲迷信，上帝啊，耶稣啊，哎呦，讲得他烦死了。他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以后每个礼拜都要来，不只是为了吃中国菜，我要拯救这些迷信的同胞，叫他们不要再迷信了。所以他每个礼拜去跟这些人辩论啊辩论啊辩啊辩啊辩啊，那他口才很好，把那些人变得头昏眼花的。你知道大部分基督徒啊都辩不过你的，所以他很得意啊。他在那里搞了七年。你知道德国念个博士不容易的，千辛万苦七年博士拿到了。但是他那七年更大的收获是他受洗了，他信了耶稣。他就把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信耶稣，他所有思想的过程，他所找到的证据，他把它整理出来，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一天到晚讲有上帝，有上帝，有上帝，有没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讲法？第二个部分，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吗？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没有什么别的本领，一天到晚就是跟你讲圣经讲圣经讲圣经，好像圣经很伟大的样子。那如果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是这些人胡诌出来的，那基督徒的信仰还值得信吗？当然就不值得信了，对吧？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是要讲究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听明白了没有？所以第二部分就是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圣经可靠不可靠，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启示。第三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他真的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吗？有证据吗？ 还是只是一个传说，一个神话呢？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花了7年的时间，他整理出这本书。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这本书会帮助你，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我可不可以请你们都站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唱一条歌好吗？来，我们来唱一条歌哈。现在就邀请每一位心里面愿意接受耶稣的朋友，请你走到前台来，我要给你们一个祝福的祷告，并且我们要把书送给你。刚才举手的欢迎走出来，没有举手心里面愿意的也请你一起到前面来，只要你愿意就到前面来好吗？来，往前面走。感谢主，感谢主，来快一点啊，不要耽误时间，到前面来，来都往前面走，来往前面走，所有愿意的都可以来，欢迎欢迎，来到前面来，欢迎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只要愿意的就往前面走就可以了，来到前面来。上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天下人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你愿意上帝就要你。还有更好的事吗？谁愿意往前面走一点好不好？还有哪一位？来，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来走到前面来，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哎呀，小伙子，你们真有福气啊！来到前面来，太好了，太好了，来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上帝赦免你的罪，让上帝改变你的人生，就走到前面来，好吗？还有吗？来到前面来。不要骄傲，对不起哦，我真的，我告诉你，不要骄傲，勇敢的到前面来。不要以为你比上帝聪明，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懂了。上帝对你说，孩子，我真的爱你，我到地上来找你，为着要救你，我花了多少的心血。你现在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福气，脱离你的罪恶，脱离你的痛苦，脱离你的虚空，脱离你的短暂，到前面来，让上帝改变你的人生。我再问，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到前面来，好不好？还有吗？想一想，想一想，你要平平安安的吗？你愿意喜喜乐乐的过一辈子吗？有吗？哇，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让我告诉你一件实在的事情，我们真的不过就是人，很快我们都会碰到
我们搞不定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他介入我们的人生，我们多么需要这一位上帝把我们从虚空里面释放出来，把我们从罪恶骄傲里面释放出来。请到前面来好吗？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亲爱的朋友，上帝来找你，你愿意不愿意？你不要跟自己说我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的意思就是你告诉上帝我不要你，这会是你一生最大的错误。反过来，你如果说上帝，我很多东西搞不清楚，但是我真的很想要你，这会成为你一生最明智的选择。我在北美到各地方去求爷爷告奶奶，劝人家信耶稣，不知道去过多少地方。你知道一件事吗？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无论我走到哪里，常常有人来找我，刘老师还记得我吗？他真的不体谅我。我一年要讲多少道，我要见多少人，我哪会记得呢？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讲没见过你。我一般标准答案就是你看起来很脸熟，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脸熟嘛。这些来找我的人都跟我说一句话，刘老师，我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一直喊，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吗？这些人都会跟我说同样一句话，谢谢你。30年了，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都是你害的。当你选择要来接受认识这一位造天地的主宰的时候，这一个选择是你一生都不会后悔的选择。你这一辈子做很多的选择，我都可以给你保证一定后悔。我不知道碰到多少人说早知道，早知道就不嫁了，早知道就不买那个股票了，早知道就不来美国，早知道。可惜我们没有办法早知道，但是让我告诉你，信耶稣你会说什么呢？早知道我就要早一点信了，知道吗？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你挣扎了好久，你愿意说我做最后的那一个，你愿意现在出来，你说上帝啊，我愿意做一个冒险，做我一生中可能永远都不会后悔的一个选择，有没有？有没有一位勇敢的走出来说我要冒险，这叫信心的冒险，有吗？ 有没有？如果你愿意，你现在走出来，将会成为你一生极大的祝福。有没有一位？有没有？就在等你啊，不是别人啊，就是你啊。有没有愿意出来吗？愿意不愿意？有没有？我再问一次，有没有最后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你到前面来。哈利路亚！你太幸福了，孩子啊，你太幸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谁给他们勇气？是谁给他们感动？是谁让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认识你，需要得着你？主，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做这个事，所以我们要把感谢归给你。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此时此刻就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求父神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不只是愿意相信你，让他们可以经历你，让他们可以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安排。
我们要送他们书，所以请他们从那个门，林燕姐妹帮我打那个打开好吗？他们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那个房间。
好，所有愿意信耶稣的朋友，现在从那里出去，到那边去领书，他们也会给你留下一些联络的资讯。恭喜你们每一位，其他的朋友请坐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们太幸福了。